使徒行传十三章特别说到合神心意的合，其实是贴近靠近的意思。
所以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其实就是你明白神的心，而且你渴望去寻求他的心意。
借由这次的特会，我相信每一场的敬拜，每一次的聚会的信息，可以帮助你的心在这个世代当中被炼净、被洁净、被吸引，以至于我们有一条路、有一个方向，能够靠近神的心意。
So August 1st to the 4th, join us for this Pure Conference.
列王记下第十八章。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细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雅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并加萨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西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细亚第七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何细亚第九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亚述王从拉吉差遣塔尔探、拉伯沙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他们呼叫王的时候，就有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他们。拉伯沙基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上的伪杖，人若靠着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们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和舍伯纳并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西西家劝导你们， 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雅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西拿、以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沙记的话告诉了他。列王记下第十九章。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记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民扬声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散、哈兰、利色和属提拉萨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雅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啊，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啊，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啊，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我已听见了，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你的使者辱骂主，并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耶和华说，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这事你岂没有听见吗？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未长成而枯干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以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把脚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 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也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纳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作王。
亲爱家人，我们今天来看列王记下18-19章。那列王记下18章一刚开始就讲到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那第一节，西西家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西西家登基之前，他的父亲拜偶像到一个地步，是倒行逆施啊，甚至于用火焚烧他的儿女。那北国经历第一次的被掳，南北两国都沦为亚述的一个凡属国，那这些都让西西家注目惊心，而且痛定思痛，促使他立志要回转归向神，而且要复兴犹大。所以第三节我们看到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且是怎么样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那这句话呢，其实是对百姓跟君王的一个最高的评价哈。在犹大的诸王当中，只有西西家跟约西亚得到了这样子一个好评，就是效法他的主大卫。那这个与当时其实整个时代的趋势是截然相反的。所以西西家要这样做，其实不管在国内国外都面临了许多的压力，但是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的回转是最彻底的，也付了最大的代价。那在西西家的时候，神赐下先知以利亚的帮助，当然同期的还有弥迦。西西家做了许多的改革哈。那在他所有一切的政绩当中哈，最突出的其实就是他的改革运动。我们可以分为政治的改革跟宗教的改革。那在政治的改革，就是北国以色列其实是投效亚述哈，但是呢却反被亚述所灭，所以西西家就采取了反亚述的政策，走向政治上的一个独立自主。那在犹大是一个国力微弱的情况下哈，敢与强国对立，是因为他相信先知以赛亚的话，而且他表现出他坚定的信仰。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就看到宗教的改革，在历代志下有特别说到他洁净圣殿，而且重视逾越节。那我们在历代志下的时候会更多的讲清楚哈。那他还做了一些事情，就是除去偶像，废去丘坛，打碎铜蛇。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没有一样是容易的。那我们之前就有讲到，丘坛本来是迦南人敬拜偶像的地方，所以是被律法所禁止的。但是呢，自从百姓进了迦南地之后，就在律法上越来越不严谨，一点一点的松弛下去哈，就开始效法迦南人，也在丘坛献祭，渐渐就成为以色列的一个传统了，以至于历代君王都不觉得丘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西西家是第一个废去丘坛的犹大王，因为敬拜神是要在神指定的地方，那在南国犹大其实就是圣殿。那另外一个，我们讲到他们敬拜铜蛇哈，那他们膜拜摩西在旷野所造的这个铜蛇哈，其实已经600-700年了。因为当时的铜蛇除去了一切的咒诅，带来医治，所以让他们不至于死亡。那在当时呢，已经成为犹大的一个民间的习俗，所以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铜蛇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其实已经完全走样了，所以铜蛇像是一个属灵的偶像。前面拜偶像啊，丘坛都是讲到真的是偏离了哈。那这个呢，是把以前一个美好的事情来膜拜，就等于你不是在敬拜神，而是敬拜神所使用的器皿。那我觉得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哈，属灵人有时候会有属灵的偶像，以至于我们不觉得那有什么不对的。我们看上去或许很属灵，你可能崇拜一个属灵领袖超过于你应该崇拜的，你可能相信一个属灵的习惯多过于真实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这是我们要留意的。有时候我们忠心服侍很认真，就到最后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或是服侍的这个事工的成败，反而成了我们的梦想跟偶像。其实这个就跟当初他们拜铜蛇是一样的道理。那第18章第7节特别讲到耶和华与他同在，就是耶和华与西西家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都亨通。那上一次同样的话形容的就是大卫，所以西西家真的是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效法他列祖大卫所行的。那另外当然也讲到他背叛，不再侍奉亚述王。 亚哈斯曾经向亚述称臣进贡，但是西西家倚靠神不肯侍奉亚述王，拒绝继续向亚述纳贡。那我们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就重述整个以色列被掳的历史，那他为什么要重新讲一遍？可能是要提醒所有在读的人记心记肝的，要知道强盛的以色列尚且被掳到亚述，更何况是弱小的犹大呢？如果你反抗亚述不是更危险吗？我们就更加的可以感受到西西家所做的改革多么的不容易。好，那我们接着看十八章十三节，就讲到西西家十四年，亚述王希拿基利就上来攻取犹大的一切坚固城，而且将神攻取。那亚述为什么要上来？就是我们刚刚讲他背叛不肯再侍奉亚述王，所以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来攻击犹大。那西西家这个时候就献上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甚至将圣殿里的王宫的银子、殿门上的金子跟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献上。但是亚述的大军依然压境，亚述王不但攻击一切的坚固城，而且还驻扎在拉吉。那西西家在亚述大军面前是节节的败退，无力抵抗，那神似乎不再与他同在了，真的是很害怕。所以呢，他本来第五节说到他专心依靠耶和华，就到最后就变成依靠耶和华殿中的金银，希望能够用钱财来解决问题，结果圣殿的财物就第四次惨遭洗劫。所以其实在这个极大的压力跟重压的里面，真的神就把西西家里面很想要全心倚靠神，但是那个惧怕又再一次的挤压了出来。这是神刻意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遇到难处，给我们重压，因为连最后一点点的害怕神都要把我们压到神的面前来，真的全心的抓住他。因为人不再有力量，因为他试过了，他用了金钱但是没有力量，所以他只好再一次全心全意的来回转归向神。我自己知道有时候遇到重压跟困难，其实心里面真的很煎熬，也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也真真切切知道，我有在那个时候最后的惧怕、最后的不安、最后的焦虑都要再一次的被神致死。我们全心的用最后的一点点的力量全心的抓住神，这是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那亚述王希拿基利得到这许多的贡物，他心里不满足，他认为西西家的诚意不足，所以又派了三位大臣跟大队的兵马向西西家耶路撒冷城的居民进行宣传战，就是喊话。那有的圣经学家认为十三节到第十六节跟第十七节以后所记的亚述是两次不同的侵略，并不是像这里这样子好像只差一节是连着的。所以十七节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跟第十六节中间有的很多圣经学者都觉得应该又间隔了十三年。所以第十八章第十七节，亚述王就从拉吉差遣了塔尔探、拉伯萨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前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那里去。那这三个人的名字不是人名而是官衔。塔尔探的意思是最高的指挥官，拉伯萨利是总太监，那拉伯沙基是野战指挥官，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九镇，所以是他的高级指挥官都上到耶路撒冷，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就在那个时候，十八节他们就呼叫王，他们呼叫王的时候就有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且书记舍伯纳跟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他们。那加宰以利亚敬是一个忠臣，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西西家向亚述的认错赔款，努力想要用这个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问题却没有放过他，而且亚述王是得寸进尺，想要彻底的要掳族百姓，想要来上来攻打耶路撒冷了，所以把西西家逼到一个走投无路的地步。实际上是神不肯放过西西家，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要借着仇敌的穷追不舍，让他认识到自己的肉体的本相，也让他看到对仇敌一点点的让步会换来变本加厉的一个攻击。所以他对仇敌一点的让步换来变本加厉的攻击，他给自己留的一点点的破口跟退路也导致一个好像一切先例的绝题，因为你显出来了你的害怕跟你的不行，所以他就再得寸进尺一点。事实上所有我们对这个世界、对人、对事物的依靠，其实都是显出来我们那个部分我们真的就没有去信靠神。因此神要借着环境里的难处，让西西家对自己所有的钱财跟谋算确定的绝望，让他可以走上单单依靠神的进行之路，因为他愿意的，他是效法他大卫所行的，所以神要在这个一路上继续的炼净他。 亲爱家人，这也是神要做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一些难处，真的好像十二道金牌一样，坏消息坏消息坏消息，事情都越来越不好。我们也用人的方法去求了，我们也沮丧了，我们也哭泣了，我们也愤怒了，我们也伤心也失望了，到最后人的方法全都试完的时候，我们真的完完全全的愿意放下所有一切，因为我们单单剩下的只有神了。其实我常常在那个的时候我就全心放手了，就跟主说，主，我真的知道我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一个人，我也没有办法挽回任何一件事情，主，我再一次把主权交在你的手中，唯有你是神，我要相信你的旨意是最好的，我相信你的时间是完美的，我也相信你的安排是没有错误的。真的当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力量单单的回转归向神。十八章十七到三十七节讲到亚述怎么样去恐吓犹大人哈。那十九章二十五节跟二十九章三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是两篇很精彩的阵前喊话，也就是亚述人希望不需要用一兵一卒，我只要凭言辞用恐吓的方式这样子来说服你们，我就打击民心士气，以至于他可以不战而胜的得到耶路撒冷。所以呢，当他在喊话，他特别是用耶路撒冷居民听得懂的希伯来文，而不是用当时的国际语言，当时的整个通商贸易国际语言其实是亚兰话。于是三个犹大官员就来求亚述人，跟他说，你们可不可以就是用亚兰文说话，免得影响百姓的士气。其实这等于自己就露出那个短处来了。当然神允许他们愚昧的自报短处，也允许亚述人趁机用他们的软弱来摧毁百姓的信心，因为神要做极大的翻转。所以你知道吗，这是一场现实与信心的征战。基西家鼓励百姓要凭信心刚强壮胆，亚述人却用现实来告诉百姓，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你要看一看现实是什么，因为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你们不要相信耶和华必会拯救你们。那现实是什么呢？那亚述人的策略是用恐吓跟一个怀柔的心理战术。所以我们看到二十一节他讲到说，你们要倚靠埃及，你所倚靠的埃及是压伤的伪帐。他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埃及的远征军已经被亚述打败了，这也是事实。但是你知道吗，另外一个事实是西西家想要倚靠埃及，神也就让埃及被亚述打败，成为没有办法倚靠的一个压伤的伪帐，免得西西家到最后得胜是把荣耀归给埃及人。那二十三节那里讲到把当头给我的主，是指我们来做一个交易，做一个打赌。那这里的意思是说，西西家犹大，你们连两千个骑马的人都没有啊。然后二十四节亚述继续嘲笑犹大人没有力量抵挡他们中间最小的一个军长。二十五节指挥官就进一步的声称，他来对付犹大是出于神的命令。你看到最后连他们居然把神搬出来，所以我今天亚述来攻打你其实是神的旨意。二十七节他继续恐吓他们说，亚述大军若是包围耶路撒冷，就会断绝粮食跟水源，百姓就只能吃粪跟喝尿。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恐怖？第三十节就是亚述讲完所有的现实状况之后，就跟百姓说，所以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所欺哄了，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相信耶和华会拯救你们的。那从十八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亚述人就嘲笑犹大人的神是没有办法拯救他们脱离亚述人的手。那他的怀柔政策是什么呢？他是说，是的，我亚述所有打败的国家我都会迁移这些百姓，但是我迁移的地方呢是有粮食有酒跟葡萄，所以其实是更好的地方。但是事实上呢，这些人需要离开家园，需要被放逐在更远的地方，而且很多人甚至于可能是做奴隶，是在集中营。其实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仇敌的轨迹，自古以来仇敌的喊话都是一样的。所以姜牧师在征战得胜之方的时候特别有讲到，思想的征战最重要就是耳门，我们耳朵听的是什么？仇敌先是恐吓，恐吓完了之后呢，让你怀疑神，然后接着呢给你打出一个很美好的远景，你只要来服侍我，你只要离开神，你只要来跟随我，你只要害怕，你只要臣服在我的底下，你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但是事实上那个非常好的未来是一个假象，不是真实的。他借着这个要打击犹大人的信心，他借着这个渴望对整个犹大可以不战而拿下耶路撒冷。所以留意我们的耳门啊，你常常听的是神的话，信心的话，还是你听的是仇敌的谎言？所以十八章三十六节，百姓静默不语，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臣吩咐说
不要回答他。你知道在现实面前，他摆在面前全都讲完之后，百姓虽然静默一言，但是心里面一定是百感交集呀。虽然我们的王是效法大卫，除去偶像，专心依靠神，神也一直与他同在，为什么我们还会落到这样子的艰难跟危机的光景呢？主啊，你在哪里啊？合神心意的侍奉怎么会这样子这么的不顺利呢？我们是不是还是臣服在亚述底下好了？主啊，你在哪里？你怎么不来拯救我们啊？你知道吗？在今天也是一样，当每一个危机来临的时候，这些问题也都会一次一次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征战交战，甚至于到折磨的地步，试验我们所信靠的到底是神的话语，还是仇敌的话语，还是人的话，人的想法，仇敌的想法，甚至于还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想法。在这样子的高压底下，真的我们这个人会被震动到一个地步，所有一切不属于神的全都会浮上来了。但亲爱家人，浮上来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会很想放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肢体，我们需要家人，我们需要教会生活，我们需要每天读神的话。鼓励大家 Bible Race， 就算你没有办法跟着两年读经计划，能跟多少算多少，永远都不会太晚。但是我们真的需要神来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情感，以至于仇敌的话像洪水涌过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整个被淹没。我们仍然要相信他，依靠他，即或不然，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懂，我们都要依靠我们的神，都要全心的侍奉他。那我们接下来看西西家的反应哈，列王记下十九章一到六节，西西家第一件事就是做对事，找对人。西西家一听见就把自己的衣服撕裂，他披上麻布来到神面前，而且他吩咐仆人也披上麻布去找先知以利亚。第三节他做了一个祷告，他说我好像妇人将要生产的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他指的就是母婴面临生命的危机，但是却痛苦无助啊！你知道当我们承认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就是祷告最好的开始，也是我们依靠他最好的开始。那第四节我们也看到西西家清楚的知道亚述今天是在辱骂永生神啊，因此大有能力的神必然会发斥责，所以他做这样的祷告，主啊，你要发斥责他们。所以他一面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一方面他又为剩余的民来扬声祷告。你知道才在不久前，西西家也有依靠自己的热心跟努力，他跟推罗、埃及、巴比伦想要结盟反抗亚述，好像搞得风生水起一样，但失败以后他又仗着家底丰厚想要破财消灾。现在呢，神把地上的每一条路都把他关了，都堵死了，耶路撒冷已经被亚述围困了，所以只有先知以赛亚是唯一一条可以通往神那里的路。你知道吗？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反应，在危难的时候，我们通常可能找人、找机会、找关系，用自己的力量，但是等到每一样门关上的时候，我们没有路了，我们真的只好谦卑下来跪在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家人，有时候关门不是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唯一剩下的这一个门是神，可能是我们唯一的一条出路。因为真的万有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年日也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今天神苏醒我们的方法，也常常是借着环境把我们逼到绝路，让我们承认自己，也清楚地感受到我们就像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单单的回转说，主啊，主啊，我有时候真的只能跟神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们，耶稣，你的名字就是拯救，我真的很需要你拯救，拯救，拯救临到我们，耶稣救我们。有的时候神就是在等我们这样子一个祷告。十九章六到十三节，西西家听从对了，也顺服对了。你要知道，我们人常常用属灵的话彼此安慰，但是呢，使我们得到真正的鼓励跟安慰，其实是神的话。那现在神亲自向西西家宣告，第六节，你听见亚述王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就这一句话，就让西西家再一次勇敢起来，而且得着了信心。那以赛亚的预言，神要将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神要怎么做？第七节，他要惊动亚述王的心，让喜欢用心理攻势的亚述王反被风声所困。那以赛亚传来了神的话，这其实对西西家会更难，因为兵临城下，但是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一国之君什么都不做吗？已经被围困了。但是感谢神，西西家按兵不动，深信神会为他施行奇事，他对神的话不折不扣， 完完全全的依靠，以至于神可以使用他，在他身上彰显神奇妙的作为。所以从这里你有没有看到，有困难的时候你一定要问对人，你一定要问真的有信心而且跟神关系很好的人。现在西西家所面临其实是很不容易，因为亚述毁了很多国家，残忍是非常有名的，你要知道他们都是火开妇女，把人立在火柱上这样子焚烧，所以亚述的一个围城，这是很大的一个危险跟艰难。那顺服先知的话什么都不做其实很不容易，而且你知道北国跟南国，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其实开车2小时就到了，要打南国真的是举手之劳，非常的容易。而接下来我们看到西西家的祷告却让犹大免于亡于亚述，亚述没有来，国家更多延长了100多年。列王记下19:14-19，就是西西家一个大有能力又有功效的祷告。那我们可以看到几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个，他的祷告是从天到地，是以神为中心的，是以天到地。所以西西家的祷告不是从难处说，主啊你有没有看到亚述啊，你有没有看到他说的话啊，不是，他是说神啊，你是整个宇宙的主宰，你坐在两基路伯上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所以他在这里祷告，他也跟着神要从天上来看他自己的危机跟处境。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困难是因为我们把神放小了，那西西家在这里借着祷告也提醒自己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第二个，他的祷告是以神为中心，他祷告的目的其实是在19节，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所以他从天上开始看到神是高高坐在宝座上唯一的万王之王，同时祷告的目的，主也是为了你的名，要让万国认得你的名。而且呢，他还有一点情辞迫切，他穿上麻衣，但是呢他也据实以报，他说神啊你都看到了，你侧耳听，你睁眼看啊。他陈明整个事实，他并不是就不去看所有的事实，他也知道亚述王所说的很多事情是对的。我们可以学习到西西家的这个祷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难处，每个人都有需要突破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的眼睛里面不是只有难处只有困难，当绝望进到我们里面了的时候，真的事情就永远不会改变了。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他是神，他是神，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我要再一次来尊荣他，同时高举他的名，因为他的名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接着我们看到19:20-34，在回答当中神向西西家保证，第一个，基拿基利只是神手里的一个工具而已，亚述帝国在列国中连连得胜，只不过神使用他们要来对付假神而已，但是亚述王却因此向神大发狂傲，神转过来就要对付狂傲的人。所以28节，神说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你就是亚述，把绝环放在你的口里，使你从来的路上转回去。因为亚述人他很喜欢用钩子勾住俘虏跟奴隶的嘴唇，亚述是非常残忍的，或者鼻子或者是双颊，所以神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身上。那第二个，神也应许有一群渔民得以存活，所以19:29那里讲到，你们要吃自身的自长的，是指收割的时候遗落在田里的种子长出的庄稼，你可能有2年的时间你没有时间去撒种跟耕种，所以也等于是说亚述大军可能在前一年的秋季就来攻打了，第二年的秋后才败退，以至于2次播种的季节会失去，所以他们要吃自身的跟自长的，也等于说亚述军队2年内会撤兵，所以后年你就可以正常的吃自己耕种收成的东西了。当然这个信息也等于说亚述人在入侵以后的2年内整个犹大国会恢复元气。那犹大各地都被亚述占领了，所以大批的百姓都涌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来回避敌人，所以当亚述撤军之后，必有剩余的民要从耶路撒冷而出，就是31节所讲的，重新分布在犹大全地，恢复这个应许之地。而这一群渔民呢，神说我要使所有一切得救的要向下扎根，而且他们要向上结果。那第三个呢，他也应许耶路撒冷不会落在亚述人的手里面，也就是在32:34，因为神拯救犹大的理由，第一个是为自己的荣耀， 第二个是为了大卫所立的约，因为神应许大卫的国必永远坚立，神必坚立他的约。所以我们接着看到第十九章三十五节，当夜耶和华就派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扎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那耶和华的使者三十五节，这是一个单数，表示神只派了一位天使，就轻而易举的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哇哦，神的天使是不是 very powerful， 真的大有能力。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希拿基利撤军之后跟东方的巴比伦以兰征战，直到20年后他被他的儿子暗杀。那他的死虽然是应验了神的预言，就是他要听见风声就回归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但是呢，你知道这个话的应验居然他比西西家还晚死5年。那神为什么是过了20年才施行报应呢？因为神要继续的使用亚述要去跟巴比伦征战，暂时拴住将要吞吃犹大的这个巴比伦猛兽。所以你知道吗，神真的掌管历史的神，亚述所行的，西西家所经历的，未来将要发生的，都是神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这是在第25节那里说的，都是在神的计划跟管理之下。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看这个不是在看一个历史的故事，你看到在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你就知道你怎么样要在现在你的环境里面去回应神。西西家的祷告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好不好？你开始用同样的原则为你的国家、为你的城市、为你的教会，甚至于为你的家庭来祷告。我们不要把问题变大了，把神变小了。神在没有路的时候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路。另外在这里我觉得圣灵也有个提醒，真的让我们的祷告生活能够好好的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但是借着祷告，你的家要越来越光明，教会要越来越灼灼发亮，神也要借着祷告越发真实的行走在我们的当中，活在我们的当中。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PayPal、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